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中国的天网工程犹如真实版的全民公敌，2000万只监视器加上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外媒记者实地测试只用了7分钟就被中国的天眼给抓获。而中共的监控能力和无所不在的渗透也已经引起了美国的担忧。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日前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当中，美国似乎正在逐渐的失去优势，如果再不加紧网络信息的基础建设，恐怕就要被中国给赶超了。而随着 5G 网络时代的来临，新的行动通讯技术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兵家必争之地。川普政府已经瞄准了 5G， 希望打造一个更快速更安全的网络系统来反制中国的监控，而台湾的 5G 国家队也在上周正式成军了。那么究竟这场网络的军备竞赛是谁占上风？面对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美台双方是否应该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呢？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聚焦中国的天网天眼工程还有美台的 5G 计划，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为您请到的来宾呢，分别是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的副处长、情报艺术一书的作者萧台福先生，以及台湾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很快来看一看最近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他怎么说的。他在媒体表示，这个美国希望要建立一个网络，让中共无法监听我们的电话，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安全的网络，不允许坏蛋进入，我们还必须确保中共不会接管这样的市场，而且必须停用所有的非 5G 网络。那么美国川普政府的官员认为呢，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已经构成了威胁，建设 5G 网络意在应对这种相关的威胁。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林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您所了解的这个川普政府的 5G 计划，为什么美国现在那么重视这一块？那么世界各国为什么都把 5G 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把它称为是 5G 的军备竞赛？究竟它为什么能够被认为可以反制我们刚刚提到中共的全面监控？林教授，
我想其实今天5G它其实在这里是一个通讯的一个，也算是一个下一代的一个突破。那今天在这一些不管是过去的3G 4G 5G， 其实里面除了技术之外，有一些蛮重要的就是在通讯协定的一些上面。那我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应该是说今天的这一些的一个通讯这一些东西之外，其实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是在一个协定上面。那你要去里面的一个协定，就会去谈论了你可能使用的一些规范，还有一些使用的技术。如果这个部分是能够让美国来做一个主导的话，那它自然今天就可以在这上面可以去得到了一些先天的一些优势。因为其实今天在过去的不管3G 也好 ,4G 也好，以及我们可以去看到中国大陆从之前的在乌镇啦，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有非常召开非常多的互联网不管是乌镇的互联网大会，还是在它的一些在目前国际上面的一些重要的这些资讯安全也好，资讯设备也好，电子产品也好上面，它都有非常高的一个话语权。为什么中国它会去尽全力来去争取这一块？主要就是因为过去的一个中国，它不管在这个硬体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突破，在或者是在这个它透过一些比较这一个价格比较低廉的一些产品打入了国际的市场，但是这一些产品它会不会背后都会有一些后门程式，或者是一些遥控程式、一些远端程式来进行一些资讯的一些回传？这一些其实都是让各国会去担心的，特别是美国。因此美国它会有一些规定，说在一些政府机关或者军方的设备里面，它不能够去采用中国制造的一些这个硬体设备。那除了今天的硬体设备之外，现在我们的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一些软体，不管是一些通讯软体，或者是现在手机的很多的一些 APP， 其实也有蛮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那这一些会不会去造成今天中国大陆去透过它这一些我们常说用以商逼政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国际上或者是未来网络作战上面的一些制高点的一些优势呢？这是很有可能的。那除此之外，在另外一点就是透过这硬体跟软体以及去召开国际性的这些互联网大会，他会去希望掌握下一代技术的话语权。这就是今天中国在这一个资讯强国，或者是透过资讯来达到他一个全球战略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对美国来说的话，美国一定也会知道他今天这一个这要发走的一个路线，因为过去的一个网络空间或者是一些电子产品，主要是美国来做这个领头羊。可是如果今天美国丧失这个优势的话，会不会就等于在开战之前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中国的一些透过他刚才卖出去的这一些硬体跟软体来进行渗透，这都是今天美国他会去顾虑到的一些层面。所以其实今天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去重视这个5G， 以及这一次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总统他在这一个政策上面对这方面是非常的强硬的，主要就是因为希望能够去做到在技术上面以及在未来战争上面能够不会受制于中国。
嗯，好的，感谢林教授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肖台福先生，当然现在中国在技术方面已经很厉害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天眼跟天网工程配合了人工智能还有大数据，我们刚刚也提到有外媒记者测试哦，就7分钟就被这个天眼给抓到了。那么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天眼跟天网工程可以说是好像是这个1984当中乔治欧威尔笔下的这个老大哥正在看着你，像是真实版的全民公敌在中国上演。你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肖台福先生？
是这样子，中国大陆的天眼现在来讲，确实它对于很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监控。那么这个状况对于不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对于其他国家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因为它的所有的监控设备也好，监控软体也好，对于其他国家它到底留了有多少的后门，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地方。那么像外媒记者在中国大陆测试7分钟被抓到，这个也就是它天眼工程所显示它的实力。那么至于刚才林教授所提到的这个5G 的问题，我也想发表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5G 还没有形成全面性的建设，它还是在建立的阶段。那么现在全世界5G 方面专利权大概好像是中国大陆最多啊，美国在这个方面是落后的。因此美国如果将来他要被迫跟随中国大陆建立的5G 的标准来建立5G 系统的话，他在很多方面他都要受制于中国大陆。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他们现在急得要建立5G， 甚至于说必要的时候我建立另外一套5G 的设备标准。
嗯哼，
那么这是因为5G 它的流量大，它的速度快，它可以连接许多过去大家很难连接使用到的资料。那么这个在无论是在商业也好，在军事也好，有谁能够站到这个上面的上风，那么谁就站到了上手。
好的，感谢肖先生。那么林教授，现在当然美国川普政府急着要这个瞄准 5G 来进行一个反制的动作，那么我想请您解释的是台湾方面呢究竟要怎么因应这个 5G 时代的来临。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日前也有一个 5G 国家队成军了，台湾在这方面究竟有没有一个新的契机还是挑战呢，林教授？
我想对于台湾来讲，因为我这一个资讯的一个发展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息息相关的，不只是在经济方面，对于这个国防安全上面也是。因为其实在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目前应该在这一个不管是4G 也好5G 也好，我们还是要去抓住这一个市场，以及这一个美国以及或者是中国大陆两者在竞争之中，我们要找到我们的一个位置。那其实今天这一块我们之前有去刚刚有提到了这一个5G 的一个国家队，或者是这一个从官方来去设立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组织来进行一个应对。那今天这一些其实都是去为了要去抓住这一个所谓的我们讲这个资讯的发展以及在这个转型中间的一个机会。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到的话，很有可能今天其他国家的一个厂商就进来了。像是之前的不管在4G 上面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非常多的一些电信商，可是你怎么去能够确定这些电信商的一些背后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其他国家的阴谋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盘算？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技术上面绝对要去保持住一个所谓的，我们不敢说领先地位，因为领先的话，这个目前台湾要追上领先可能还是有一段难度，可是至少我们要去 follow 它的一个发展，能够去做到持续的去关注这个技术，甚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法规法令是不是有去跟着技术来进行一个修改。因为过去在发生了蛮多的一些所谓网络犯罪，它的一个问题最后在司法上面都会有一些起诉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法规还没有去跟上技术的进步。那可能我们之前的法规可能现在只是在还在4G的部分就已经在讨论了，那未来5G 可能就接下来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在一些法规上面或者相关的资讯安全规定上面，是不是也要跟着去做一些修订，去跟着去做一些修改，这样子才能去做到我们所谓的一个不管治安及国安也好，或者是去抓住这一些技术发展的一些机遇期来进行做一些更新的一些调整，这样才能够去保卫我们所谓的一个数位国土的一个安全。
好的，感谢林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我简单请教一下在线上的这个林颖优教授，就是第一个这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刚刚您两位也提到，目前在中国大陆，他们大量的对外输出，包括是资讯的软硬体设备，例如像是这个监视器啦，或者是说他们也想要在这个通讯上建构自己的这个一套标准。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最普遍的这个智慧型手机上，他们就很多人也对于这不少国家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所产制的手机也开始起了戒心啊。那像是这个华为，它的这个手机呢，在美国就可能遭受到这个禁止。它的网路在这个本来是它在澳洲要建置一条网路，后来澳洲政府也决定要接管了，不让华为来继续进行。那么您看是大家已经了解到，其实中国大陆可能对于它的这个战争或者是监视的形态已经提高到这种治安的层次了呢？请教这个林颖佑教授。
我想这个治安的层次以及这一些资讯产品对国安上面造成一些问题，就如同我刚刚之前去提到的，我们的法规上面可能要去随着这个技术以及这一个我们常说我们要去因应这敌方的一些新的作为来进行一些修订。因为今天的这些我们还是标榜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法令条文可以去直接去明文的去做一些禁止，像是不管是我们的一些可能公政府机关或者是国防机关或者是一些与可能是有承接政府案子的民间厂商，他在使用一些电子器材上面是不是需要一些过滤，是不是需要去做到一些一些管理，这一些其实都是未来我们的一些国安单位要去注意到的一个方向。因为即使你今天在这一个政府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设施里面 OK， 你直接就说我明文规定不能去使用，因为你是政府机关，你可以在公家机关可以直接去规定我不使用中国制的一些产品或是中国制的一些这个手机之类的。可是如果今天是你一个外包厂商呢，今天是跟你一个合作的协力厂商呢，这一些都有可能会形成你资讯安全上面的漏洞。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常说在资讯安全上面会有个所谓的木桶理论，今天水会从这个桶子里面漏掉，绝对不是在它最高层的地方，而是在你低层只要有一个漏洞，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漏洞在你这一个木桶的低端，你的高处你在做什么样的防御都没有用。因为今天对这资讯安全来讲的话，只要有一点被突破，你其他的防火墙啊或者其他的资安是策略啦、啊、全部都会造成一个崩溃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去想的就是我们在治安管理上面是不是要去更大的去做一些更多的不管是稽核也好或者管理也好或者修改的一些法律条文也好，我们的做的面跟这管理面要做的更大。那当然这一些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会去有一些侵犯到一些自由或者一个问或隐私的问题，这个部分我必须说安全跟隐私跟自由永远就是两端在进行拔河，所以就是看着两边你要怎么去做一些取舍，或者是说你在一些特别一些重要政府的单位或者是一些与政府有合作的一些民间企业，你就必须要去做这样子比较一个严格的一个管理。
嗯，好的，谢谢林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简单请教一下肖台福先生，就是现在的这个战争已经不是这种飞机大炮的时代，甚至于演变到我们的手机都有可能会变成敌方的武器。那您认为台湾从这个国安单位到民众都有这方面的意识，这方面的意识足够吗？
这个方面来讲，我个人是相当的悲观。为什么？不要说是一般的老百姓，不太有这个方面的意识，就算是我们的军情单位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方面为了方便而疏忽了他的安全。所以在这个过去，我们曾经为了这种事情惩处过很多人，但是仍然断不了。这个就是大家不太有这一种安全的观念，认为我不会是那个倒霉鬼。可是偏偏你就是那个倒霉鬼，如果说你不是那个倒霉鬼的话，怎么会惩处到你呢？所以现在来讲治安的问题实在是我们国内大家要特别小心的。我看到有很多政府机关居然用的是国外的通讯软体来当群组，我说你们这个简直是自己国内有这个软体他不肯用，我怕的是调到了有关单位里面以后会给我找麻烦。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你的这个资料调到了外国的软体里面的时候，你是提供给了外国这些个资料，是这个样子。大家为了很多人，他为了方便而丧失了安全的警觉性，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马上改正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的总结。自由民主这位网友他表示，他觉得政府监控互联网的大数据不是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搞大数据的监控软件监控这个用户的一言一行，明显是带着维稳的目的，通过恐惧老百姓，让人民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自由民主的看法。另外，这个 Dudley Fong 他说，美台之间的合作应该是态度第一，技术次之，需要互惠合作的共同价值观。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的总结，先请这个林教授跟我们谈谈美台之间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未来的合作前景，林教授。
我想其实这一点的话，我个人应该是觉得还蛮乐观的，因为其实台湾的一个骇客技术能力以及资讯安全的技术能力是国际间有目共睹的。那这一块也有一点更重要的是，今天在美台这边的一个技术合作上面的话，除了一个民间治安的交流之外，甚至在一些可能网络风暴的演习，在一些美国进行资讯安全演习，也可以去跟台湾有更多的一个密切合作。因为台湾是刚好最好扮演人民解放军也好，或是扮演中国我们常讲的红蓝对抗中最好的一个红军角色。所以其实如果能够美台这一边能够有更多的不管是技术上面的合作、治安策略上面的合作，甚至是一些学者进行的一些二轨的一个两者之间智库的一些合作，我想对于一个资讯安全来说，绝对是对两国都会有一些正面的一个帮助。
好的，感谢林教授。最后也请肖台福先生根据您过去工作的宝贵经验，给美国或台湾方面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肖台福先生，
记者，
要说美国跟台湾的国安单位应该如何因应在中国大陆各项监控技术以及 AI。人工智慧上的发展，我只能够说科技的差距它不是想要马上补得上它就可以补得上的，它需要时间、金钱、人力跟智慧方面的投资。如果当周边的各国都在大步前进的时候，我们连小脚都迈不开，很可能我们国家将来会走向第三世界国家化，到了时候我们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了。好，谢谢。
那么现在看到大家看到我们这个非常的镇定，其实现在台北地震又来了，摇晃得很厉害，
请保重。
地震，
大概有3级。
对啊哈，那就是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这后续的状况。那么目前至少我们的节目都已经顺利进行完成了，非常的感谢大家，也特别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
希望三位来宾保重，也希望台湾的所有的民众都一切平安哦。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副处长，还有情报的一书的作者肖台福先生，还有台湾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在这个台湾 湾地震的情况当中透过了视讯连线参观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非常感谢三位。那么来宾还有网友们发表了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话题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韩国平昌冬奥即将登场，这场奥运会能否缓解朝鲜半岛的局势，还是暗藏危机呢？海峡论坛下周日将与您探讨相关的话题，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海峡论坛与您再会。